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您加入基要真理班。这是为初蒙恩弟兄姐妹预备的课程，总共有20堂。犹大书20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一同追求，让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基要真理课程的第12课。那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读经与解经之路。先读一下耶利米书第15章的第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每一个信主得救的人，除了肉身的生命，还有属灵的生命。我们肉身的生命呢，怎样会感到饥饿，需要得着食物？我们属灵的生命同样也会感到饥饿，需要寻找食物。那什么是属灵生命的粮食呢？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所以神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4章对魔鬼试探时候，他用圣经上的话来宣告，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神口里所出的话是指着神今日向我们所说的应时的话。若缺少了神的话，人一定活不好，属灵生命呢就不会长大。圣经是初蒙恩者的灵奶，也是信徒得长进的干粮，是我们属灵生命每日不可缺少的食物。我们可以缺少别的东西，但是不能缺少神的话，总要靠着他才能逐日的长大，直到有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圣经是神对人的特别启示，他对人所要说的话，为要叫人认识他，知道他的心意。人必须透过耶稣基督和圣经才能够认识他。圣经是信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基督教的教义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读经或者明白圣经，这是何等的重要。这一堂课我们一同来学习如何读圣经，认识读经和解经之路。第一个大段要看到读圣经的态度与实行，我们需要有对的态度，然后我们认识到实行的一条路。第一个我们看到做一个渴慕神话语且愿意顺服遵行的人。彼得前书2章2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你看，这样的来爱慕神的话语。诗篇1章2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约翰福音7章17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有一个心志要遵行神的旨意，你才会晓得神的话语。我们要读好神的话语，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要渴慕神的话，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这是每一个蒙恩儿女应该有的正常光景。使徒行传第17章称赞皮利亚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如同我们天天吃饭来供应身体的营养，我们也需要天天读圣经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营养。吃饭不可一日吃三日停，读经呢也不可一曝十寒。诗人在诗篇119篇说，我撑着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我趁夜睛未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所以每一天清晨，我们领受神的话，并且昼夜思想，这只是何等蒙福的事情。我们读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立志遵行，如此呢，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不把他的教训告诉那些没有心遵行他旨意的人来晓得，那只有立志遵行的人呢，神才给他晓得。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个点，我们要看到要相信圣经还有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知道读圣经并不就等于明白圣经，有一些非常聪明有学问的人，他们也读圣经，可他们却不明白圣经。在福音书的里面，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律赛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文士呢，他们是抄写圣经解释圣经的人，法律赛人是犹太教属于他们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圣经都有这些权威的。那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应该是最熟悉圣经的人，但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并没有天父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说这些人呢，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这些，他们以为这内中是有永生的，这是约翰福音五章所告诉我们。这些人查考圣经，但是他们却没有天父的道存在心里，他们以为读圣经可以得到永生，他们却不肯相信接受主，因此呢，他们得不着圣经所说的永生。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说，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来调和。由这些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相信圣经，相信耶稣基督，是明白圣经最基本最重要的起步。第三个点，我们要看到先大后谨，所以这边是让我们知道在读圣经的那一个实行。什么叫做先大后谨呢？读圣经要一卷一卷有系统的读下去，不要随便翻到哪里就读到哪里。那先大的意思是讲到先以快的速度把圣经先读完几遍，了解圣经大概的内容。那后谨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后谨它是指的要深入考察领会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找路先找大道，然后从大道再找街，从街里面找巷，巷里面再找号。读经呢也是这样，所以先要抓住最重要的事实，然后再细一点，再深入一点的读，这样就容易进入圣经。很多初蒙恩的弟兄姐妹，他不晓得整本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那有些人呢就抓住一卷或者翻到哪里就读到哪里。那但是常常有很多不明白不晓得，因为并不知道圣经里面它整本书它有一个重要的旨意。很多时候你读圣经这边有问题，有一位读经的人告诉我们答案在哪里，答案在后面。那你说我一直读到了圣经最后启示录了，我还有问题，答案在哪里？他说答案在前面，你再从头再来读。这个是让我们认识到先大后谨，读经还是要有一个系统，那我们就一遍一遍的来读它，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呢，你再细细的来查考。那第四个讲到先开后动。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五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开他们的心窍， 需要先被开启，然后他们能够明白。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在读圣经的时候，最容易打岔我们一点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习惯要用自己的心思去分析，去解释神的话。常常我们想要深解，反而会拦阻我们明白圣经。有一位弟兄读经读得非常好的，他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读经要不求甚解。我们年轻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说法，好像很不能明白，那个时候都是学生。如果老师告诉你学习要不求甚解，那是完全违背我们求知识的这条正常的路。但是读圣经和读一般的书籍是不一样的。不求甚解其实就是不是要由我们的心思来进入，你越想要明白就越不容易明白。因为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我们要放下好奇的心理，向主来祷告，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当主开我们的心窍，很自然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能够认识神的旨意。有许多这些哲学家，很多聪明的人，那他们来研读圣经，可是你知道他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圣经。需要相信，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需要我们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祖先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这个是叫做先开后懂。第五个呢，讲到圣经实行的原则。第一个，说出读出事实，这句话说得很好，准确的事实就是启示的一半。所以如果我们连圣经的事实都没有读清楚，然后呢就试着要去应用去解释，常常就带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读经的时候，我们先把事实能够读准了，读清楚了，下面有很多的应用啊，解释啊，就不会出错。第二个呢，要得着生命，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如果只是在知识，在头脑里面的分析，没有办法得着生命的时候，其实对于读经来讲，这一个实行走的路是不正确的。第三个，要认识真理，认识基督，并他作为还有他的法则，到底神他的生命性情是怎么样，他行事的原则是怎么样，我们需要来认识。那我们要认识真理，让神的活道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摸着他永远的心意。第四个，寻出道路，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有实行的原则。那这些读经实行的原则，我们知道读出事实，得着生命，认识真理，寻出道路。每一次当我们一起来读经，一起交通的时候，我想这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实行的原则。那第二个大段，我们要看到解经的原则。整本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呢，解释圣经它有一些的原则是可以给我们来参考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能照着私意来解说，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所以解经有它的原则和一些的方法。那这些规范呢，其实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自由。好比方说，今天有交通规则，有交通规则对于这些开车的人来讲， 它好像是一种限制，什么时候你才能走，什么时候你不能走，什么时候你能转，什么时候你不能转，是一种限制。但是呢，也只有这样的有限制，才能够帮助开车的人。其实你开起来会更自由，会更安全，也更有秩序。所以，透过解经的原则这样的认识和学习呢，可以实际的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真是把圣经的原意能够读出来，能够照着去行，而不是把个人的私意注入经文的里面，曲解了圣经的原意，达到真正按着正义分解真道的目标。那这个对我们读经是非常有帮助的，认识解经的原则。第一个，解经者呢，必须和神之间有密切而正常的关系。诗篇25篇14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上一堂课我们讲到，整本圣经是一本约书，神将他自己的约要指示哪一些人呢？就是与敬畏他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神将他的约指示他们。灵前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是属灵的人能够看透，能够认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一本属灵的书，所以不能用属人的聪明来分析，来明白的。在释经学上，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解释属灵的书。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并且将他的约指示他们。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真的认识神的话。灵后二章17节告诉我们，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灵后四章一节和二节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乃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从这些我们看到，解经者的职分和使命真的是何等的神圣，而他的生命和职务呢，是必须要相称的。那这一点就有待解经者在神面前要建立一个亲密和正常的关系，所以不是凭着自己来解释来传讲，凭着基督来讲道。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把神的话赐给我们，愿意我们和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敬畏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将他的约指示他们。愿主得着我们。我们下面一个点讲到，要寻求圣灵的启示和帮助。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以弗所书1章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提后3章16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这一些呢，其实让我们认识到，圣经不是凭着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分析能够明白的，所以需要求圣灵的启示和帮助。解释圣经的时候，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谦卑的寻求圣灵的引导。 不管我们是读经也好，是查考圣经也好，在解释圣经的时候，都应该以祷告作为开始，求圣灵在我们解经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是很多这些解经的参考书就能够代替圣经，代替圣灵的启示。你有时候读了很多的这些参考的资料，但是不一定我们真的就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很多时候这段圣经也许我以为自己已经明白了，但是你再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祷告，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神的话非常的奇妙，你读了多少遍，再读的时候还能够得着新的亮光，这是圣灵的启示。因为圣灵是圣经的真正的作者，所以呢，解释圣经的人必须有感动，默示当时圣经作者的圣灵，那也在他们的身上能够感动他。今天我们读圣经，这位圣经的作者，这位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祷告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圣经，把经文的原意能够正确的解释出来。那这些呢，是讲到解经非常重要的根本。那下面我们要讲到解经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的点。那这一段这些点，那很多时候你说这好像是一些方法或者是一些的技巧的，但是这些我们需要留意，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解释圣经。首先看到上下文，上下文的意思呢，是在一句话的前面和后面的文字，也可以说是和正文在一起的这些的部分。若是把一节或一句话，我们从一章或一段圣经中抽出来讲，如果忽略了上下文的意思，我们常常讲这叫做什么？断章取义。那很多时候如果是这样子，你会误解这句话它真正的用意。所以每一句话和上下文呢，其实它是有关联的。上下文按着经文的关系分为三种，紧接回应上下文，或者是遥隔回应上下文，或是类历史背景上下文。那这个当然都是有一些的不同，有的是直接接着它有一个上下文，有些是经文当中呢，前面一段其实是接着这一段的，中间可能插进来了一段东西，但是它这个上下文是叫做遥隔的回应上下文。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那五饼二鱼的神迹是约翰福音6章1到14节，14节到了24节中间有一段跳过去，到了24节他讲到生命的粮，那中间呢一段话讲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他做这样的一个神迹，这是15到23节。所以当你一看的时候呢，这个当中要怎么是连贯的呢？那好像这两段14节1到14节和24到24节它并没有关联，因为中间另外讲了一段故事。那但是你仔细的读呢，就知道说哦，这两段话其实是相连的。我们看到说约翰福音它的神迹，原来的意思是 sign， 是一个兆头。所以主行完了一段神迹之后呢，他后面会讲到他属灵的意义。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1到14节，然后呢连接的好，这个上下文的连贯是到15到24节到40节，这一段是讲到生命的粮，所以真正属灵的意义是在24到44节。那下面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字义，因为圣经它不是用中文或者是英文写的，所以在研究字义上要非常的谨慎。比如说爱，它有4个不同的希腊文的字呢，它都可以翻译作爱， 所以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爱字，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它其实在希腊文的里面所用的字是不一样的。有一个 filio 是指的友情，是友爱，是感情方面用的字。另外一个呢是 agape， agape 呢是神圣的爱，所以神爱世人的爱就是用这个爱。那这个特点，爱，这个爱是永不改变的。另外还有一个字 eros， 是指的肉体的爱，还有亲情的爱。所以你看见说在希腊文的里面，同一个中文翻译做爱，或者英文翻译做 love， 那它的原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有时候需要知道这里他所用的这个字是哪一个希腊文的字。还有比方说在创世纪中那个创造那个造字，第一个字呢它是用巴拉，从无造出有来的。那第二个呢是叫做阿萨，它是从已有的东西然后呢造出另一个东西来。第三个字耶萨，它只是泛土成形的意思。就我们只是稍微举个例子，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因为在原文里面它用的是不同的字，但是中文的翻译呢可能都是一个创造。就我们需要知道，同一个单字在圣经中不同地方出现，它可能有好几个意思。所以要研读圣经，要知道它里面的字义，还要呢从上下文能够来找出它的意思。我们不要太快的就从它直接翻译，你就直觉的就觉得它的意思就是什么。比如说肉体，它可以指的败坏的本性，也可以指的人类血肉之体，它也可以指的血缘的关系。那这一些对我们来讲都是说到，因为它的字义它有不同的原文的字。那这个就讲到说，你真正要研读圣经，很多时候那个基本功，比方说你要读词，那这个读词呢常常我们是用串珠把这个词串出来，有 concordance， 那这些是一些工具书，是用圣经的原文它把它编号了，然后你找出来这一个原文字它在圣经里面所有出现的，这样子你就能够很帮助我们把这个串珠啊，很多的珍珠把它串起来，来认识神的心意。所以这叫做读词，对于解经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这是一个基本功，是我们常常是需要一个词一个词的来查考来读。好，第三个就讲到文化背景。那圣经中的文化背景，我们如果能够熟悉，对于解经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如何得到一些文化背景的知识呢？当然我们有很多这些解经的书，圣经的字典、地理、历史之类书都是有用的，还有一些注释的书。那实际上也有很多基本的背景呢，是可以从圣经里面就能够找出来的。熟悉圣经，多读历史书，那它是新旧约背景的资料的来源。那也可以用串珠圣经能够找到一些的资料。那比方说你读圣经，在路加福音七章，他讲到说在那一个时代的人，他们吃饭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女人她能够在主耶稣的脚上抹上这个香膏等等的。那第二个呢，比方说在灵前13章12节，他讲到说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以我们今天来讲，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照镜子哪里有斑点啊、青春痘，其实看得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他说好像他举的例子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的？原来在那个时候，镜子呢是用铜做的，铜镜完全不同于今天我们用玻璃的镜子，铜镜不是那么清楚的。 所以他用这个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模糊不清，就用那个镜子观看。所以当时候镜子跟现在的镜子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背景。那比方说安息日啊，女人蒙头啊，亲嘴问安啊，那这个有好多好多呢，都是跟犹太人当时社会背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能够知道一些，对我们读圣经解释圣经是有帮助的。好，第四个，让我们知道说描述性的经文应该以教导性的经文的亮光来诠释。所以我们需要解释一下，那什么叫做描述性的经文，什么是教导性的经文。比方说旧约里面呢，它描述了比方说有多妻的制度，很多人到今天读经就说，那难道多妻的制度是对的吗？他描述在当时候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圣经里面也有教导性的经文。所以关于这个，耶稣说起初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当主在教导的时候，你看他就让我们认识起初神的心意呢，并不是需要许可赞成所谓的多妻的制度的。那另外像离婚啊，奴隶的制度，哥罗西书就教导，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我们读到说圣经里面讲到这些事情，像这些奴隶啊，像多妻的制度啊，好像神曾经都允许过一段的时间，但是呢，这一些并不是神原初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教导的这些的经文，那需要从这样的亮光里面我们来看有一些描述性的经文。那第四个呢，讲到归纳法查经。那归纳法查经呢，是以认识神为目标，以圣经为基本的资料，然后经过仔细的观察，正确而合理的解释，适当的归纳，最后应用于生活中的一种研经法。所以这几个点那我们下面再来解释。所以归纳呢，是以某一些特定研究为目标，他收集许多的资料，他经过了仔细的观察，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将这些资料与系统化形成原理。所以大概有下面几个方面的这个步骤，所以这叫做归纳法的查经的方法。那第一个就是观察，观察就是圣经的经文它说了些什么，所以就是讲到读出那个事实，到底它这些在讲什么。那第二个呢，就是解释，就是了解说这些经文它内容的含义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归纳，就是经文内容所宣示的信息和原则是什么，把这些资料把它归纳起来，整理出来。第四个讲到应用，那这段经文呢，今日对我的意义为何。所以也许我们有机会能够做一些所谓归纳法查经，那这样的一些的例子，大家就能够更清楚，能够你的明白。但是原则来讲，我们就是先观察，我们晓得说这段经文到底它在讲什么，然后呢，它的解释、它的内容、它的含义。所以这每一个步骤其实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些解经的很多原则是能够相互应用上来的。然后再来就是归纳，然后我们就看到读出它的一个原则，这个经过的归纳，知道说它有一个信息，它的原则是什么，下面最后才是应用。好，第五个是讲到以经解经。圣经的基站都有它的自解性，比方说在一个地方它可能没有很清楚的讲完全，它也许你觉得说好像是蛮模糊的，那可能呢它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有比较清楚的解说，所以这些是互相能够来补充的。 因此呢，引用圣经解释圣经，那这是解经家一项非常注重的原则。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单注意某一卷某一个时代所得的启示，要注重整本圣经，因为圣经它是完整的，它有一贯性的，是一个完整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除了留意圣经上上下文之外，还要综合整本圣经其他的经卷，配合它一贯的主题，运用圣经本身的解释来解释圣经。比方说希伯来书十章这一段呢，它解释旧约的赎罪祭，它是预表基督赎罪的工作。所以你光读到旧约的赎罪祭，好像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它解释这些赎罪祭的工作，所预表的其实就是预表基督的赎罪。希伯来书九章，他讲到民数记十九章的红母牛的灰，还有调制做污水洁净之礼的这个意义，除污水的这个洁净之礼的意义，它是预表基督的血可以洁净我们生活上的污秽，使我们侍奉永生神。所以在母牛犊的灰啊，在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到了希伯来书九章把它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比如来讲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它是引用了三处旧约的圣经，它引用诗篇十六篇大卫的预言，指的耶稣的复活，它引用诗篇110篇，指的基督的升天还有掌权，它引用约珥书的末后日子，指的五旬节开始的新约的时代。所以这些都是在旧约的里面他所讲到的这些事情呢，当圣灵来开启使徒们，他串起来变成一篇这么宝贵的一篇信息，使徒行传二章彼得他所传讲的信息，他是引用旧约的圣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啊，这也都是以经来解经，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整本圣经，它是前后是一贯的，它是一个完整的启示。感谢主哈，有各样这种解经的方式。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的争论，讲到什么是字句解，什么是灵异解，那其实这些都并不是冲突的。在很多的圣经，我们讲到说，是的，他所写的这些话是我们需要来明白的，需要我们来认识的，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的心意。解经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把这些方法能够融会贯通啊，这些是一些工具，或者说帮助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正确的来明白神的话语。但是你不要把它抓住，好像变成一个方式，这些方式本身呢，并不能教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认识了解经原则和方法，会帮助我们研读圣经，带来对圣经的知识。不过有一个点要提醒，我们每一位读经的人，有知识使人好像有力量，但是呢，有一个陷阱，就是让人自高自大。越多读的圣经，其实对圣经的认识，那一个少，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你越读的多，哎呀，我们却明白的这么少，照着我们该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我们就要有一个谦卑的心，那我们愿意更多，不单是读，而且能够实践，在生活的里面，让主的话能够实行出来。还有呢，我们不要过分的强调研经的技巧，而忽略了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带领来明白圣经。研经的技巧只是为我们提供研经的方法，圣灵呢，才能够教我们真正明白神的意思。 有一次看一本书，它有十个这个研经的这个方法，那每一个你看起来讲的都是头头是道的，但是到最后他举了一个范例，用这些方法来解这段圣经，那解出来的完全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我们不能靠一个方法，到最后我们还是需要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我们最后结语，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圣经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宝贵这本圣经。人在神面前要把圣经读好，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人必须要对，人必须要属灵，因为主的话是灵，所以读主的话也必须用灵。一个属灵的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读好神的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方法也是要对的，如果没有好的方法，圣经也读不好。人对才能够用正当的方法去读圣经，人如果不行，方法呢其实它就没有用。人如果行，好的方法就会得着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在神的话中遇见基督，得着生命，那这是查考圣经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向主祷告，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一个谦卑的心。读圣经，我们要由这些字句进入经文的经义，或者可以翻作是灵。只有这样子，我们能够得着主他一切的丰富。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愿我们一同的追求，我们得着神的话语，我们认识他的心意。主带我们真的是成为神的家，成为神教会的祝福。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要我们得着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主，你把圣灵今天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渴慕的心，爱慕灵来。我们渴望更多得着你的话，认识你的话，我们渴望在你的话中来遇见我们的主。主，你带我们真的知道，主啊，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才能够真的认识你的话，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哦，主啊，放下我们所有天然，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才干，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说唯有你是主，你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哦，主啊，叫我们丰丰富富得着你的话，能够藏在心里，为神的家来得着粮食。哦，主，赞美感谢你，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祷告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